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综合、修炼园地、大陆法会。现在请听详细内容。首先请听大陆综合。武汉离休老干部明真相三退。湖北武汉有这么一位离休老干部，曾经是政府高官，现在已经80多岁了。老爷子身体不太好，虽然住高干病房，费用全免，但是医院并不能治好他的病，他心情很差，处于抑郁状态中，家人都很着急，却毫无办法。今年秋天，有认识的大法弟子去看望老人，讲了大法真相及九评共产党、天灭中共，讲了邪党20几年来系统的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体器官真相。老人听明白了，他说自己是体制内的，深知中共之坏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前几天大阅兵，邪党总书记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讲，人可以活到150岁。人怎么可以活到150岁呢？现在明白了，只有换身体的零件才行。人都是爹妈生养的，换了别人的器官，别人都活不了，谁也不会做自愿换的傻事，所以他们就会见不得人的干。他认为中共一定干得出活摘器官这事情。最后他夫妇痛快地退出了邪党。当天晚上他夫妇听了真相录音，第二天老人说他昨晚睡眠很好，他一直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起了作用。老人感谢大法师父，他希望中国人都能明白真相，退出邪恶的中共组织，明哲保身，不为中共殉葬。世人看到中共是邪教粘贴的反应。一天我弟两位老同修出去讲真相时，碰到一个老教授，两位同修给他讲三退。老教授说，我对共产党没好印象，并指着路边中共是邪教的粘贴说，你看这不都写着呢吗？讲邪党杀人历史，让世人清醒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大爷和大娘，开始跟他们唠家常，后来我讲到法轮功时，大爷有些反感，说你没领养老金吗？那是共产党给的。我说我交了10多万元才领到的。他又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没有共产党能过上好日子吗？我就跟他说，您想一想，养老金那是您付出劳动才得到的，是从您的工资里头扣除一部分，他收起来到老了给你养老金，给你那一部分还不够他涨的利息钱。共产党一不种地，二没打工，他哪来钱给你养老金？都是您自己一滴血一滴汗付出劳动得来的。共产党还靠老百姓交的纳税钱养着他，还搞贪污腐败，坑害老百姓的钱财。我再说啥他都静静地听。我说共产党篡政以来，每一次整人运动都杀害了很多好人，大跃进大炼钢铁饿死了很多人，三反五反文革，89年64杀学生，现在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， 每次都是先造谣抹黑，扣帽子，欺骗世人，再领着被骗的世人整好人。我又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大法师父教人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，不是电视上造假说的那样，江泽民是个恶魔，走的是邪党假恶斗的那一套，他害怕真善忍，看到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，出于妒忌心，用权力镇压，抹黑法轮功，欺骗世人，谁听信了他的造谣，到天灭邪党时就成了他的陪葬品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所以我们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世人，认同大法好的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有个办法，三退保平安，把您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把它退出来，弃恶从善，不当他的陪葬品，就有美好的未来。大爷和大娘很高兴地答应了，还是用真名退的。从这次讲真相的经历，我理解，必须向人讲邪党的罪恶历史，因为许多人被现在生活相对好了的假象迷住了。我把它揭露出来，老人就想起来了，他还说这些都是真实的，因为他这个年龄都经历过。我再讲法轮功真相，他就听进去了，也就接受了。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认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，签字绝非小事。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8日。前段时间一位同修让我帮他写严正声明时，同修问我，我应不应该写声明？我很震惊，同时想到六月份我弟和这位同修一起被绑架的有九个人，一人被骚扰，被绑架同修的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全被抢走，放回的六个人中除了一人外，都配合邪恶签了字，在家被骚扰的同修是别人代签字的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邪恶敢向修炼人下这样的狠手？我想到自己也走过弯路，后来得以归正。下面我把自己的经历及归正的过程写出来，以警醒同修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们指正。一，糊里糊涂签字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迫害开始不长时间的一天，我在家休息，单位协党副书记来我家，让我在一张字条上签字。我没看纸条上写的是什么，就说，你知道我的性格，就是签了字我也照样练。他说，签完字该练练你的呗。由于当时我没在法上，自以为是，没有认识到签字是背叛师父，是不可饶恕的大事，就签了字，还以为自己是堂堂正正。不长时间，我的阑尾开始疼，我以为是师父在给我进一步净化身体。我修炼之前有阑尾炎和多种疾病，1997年就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。不长时间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的阑尾炎和其他病都好了，但这次和净化身体不一样，一天比一天疼。我知道这不是病，是业力。后来我实在疼得挺不了，到医院做了 B 超检查，结果是阑尾上长了 8.4×9.5 的脓包，医生说手术暂时做不了，怕打开后脓扩散到腹腔就不好办了，我只能先输液消炎。我挂上滴流后，让丈夫帮我拿着输液瓶回家了。刚到家， 我一抬头看到输液管里全是气泡，就让丈夫把针头拔下来了。我还是认为是师傅在给我消液，可是阑尾的疼痛一点没减，腰上又长了一圈水泡，眼看就要叩头，盘成一圈了。老人们说这是蛇盘疮，叩头人就完了。其实一般不会出现叩头的状况，即使叩头，也只是内在神经和外在对应的皮肤损伤面积较大，但是这种带状疱疹所造成的神经痛却会让人生不如死。很多人会疼得睡不着，吃不下饭，甚至留下长期的神经痛后遗症。我开始反思自己，我究竟哪儿做错了，怎么身体出现了这么大的磨难？但我心里对师父的坚信一点没有变。我就叨咕，阑尾，阑尾，这尾是不真呐，问题出在了签字上。第二天我就上班了，阑尾和腰疼得不敢走路。我把自行车放在墙边，把腿慢慢地跨上，到了单位把车子靠在墙边，再慢慢地把腿拿下来，这过程要经过很长时间，脚一沾地就疼得我汗都下来了。二、归正。到了单位，正好经理、协党书记在找我，我到了经理办公室，看到经理阴沉着脸，原来经理去省公司开会刚回来。我单位是省属企业，我是办公室主任，文件归我登记，经理签字批阅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所有关于迫害法轮功的文章我都没拿给经理看，直接归档了。省公司开会让汇报法轮功的情况，经理没一点准备，很被动。经理知道是我把文件扣下了，从省里开会回来，他告诉一个副经理直接把文件管过去，不让我接触文件。他很生气地对我说，你得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，不然省公司来检查我交代不了。经理的弟弟是我县国保大队副队长，主管迫害法轮功。我说，前几天书记让我签的字我还想要回来呢，这一次我什么都不会写的。他说，办公室主任练法轮功，省公司知道了我就得回家吃去。我说，我不让你为难，你把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拿下去就是了。我这个综合办主任、协党办、人事劳资办公室是单位改革时从11个科长中全员投票选举的，当时我不懂得反迫害。说完我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交接工作。一会儿经理助理来找我，说经理叫我过去。我又来到经理办公室，经理的脸已经阴转晴，他问我干什么呢？我说收拾东西准备交接。他说，你还当真的了？凭咱姐俩这些年的交情，你不写保证，省公司来人了我也给你扛着。他又说，你在办公室我多放心呐，你拿来的条子我都不用审。他说的条子职公司的招待费、办公费、职工的伙食费都经我手。当时有一句话，办公室主任给副经理都不换，意思是当办公室主任的没有不发家的，但我没有以权谋私，对此经理很清楚。我说，正因为我练法轮功才一分不贪不占的。晚上下班时，我把阑尾和腰疼都忘了，正常骑自行车回家了。到家一看，阑尾的大包下去了，腰上的水泡干瘪了。我知道是我这次正念没写保证证实法，师父就把业力给我拿下去了。三、践行约法三章。我给自己约法三章：一、宁可交脑袋不交大法书；二、无论什么情况下绝不背叛师父；三、任何情况下绝不出卖同修。2005年 我被邪恶非法抄家，警察刚进屋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到北阳台拿下刚给同修插上的信号。我和一位同修住对楼，我在做九瓶共产党书，有需要同修帮忙装订时，就在阳台上给他插信号。后来得知同修看到我把信号拿下来了，他就没来我家，不然正撞上警察。我刚拿下信号，两个警察就分别按住我的胳膊不让我动。我一回头，看到另两个警察抱着大法书要拿师父的法像。我大声说，不许动我师父的法像，看谁敢动。我心想，谁动我就和他拼命。那两个警察同时把手停住了。我又说，给我留一本书，回来我还看呢。这是我当时的境界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给他留一本，他还想回来呢，意思是说我回不来了。另一个警察就把转法轮留下了。他们把我和丈夫绑架走后，门敞开着，这时大地也是同修赶来了，看到师父的法像在柜子上，就把师父的法像请到他家里了，至今仍供在他家的佛堂里。我被绑架到看守所的第二天，政法委、610、公安局等来了一帮人，威胁我，让我说出其他同修。他们说，从你家翻出的那些东西，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，你不说好办，你儿子练法轮功，我们马上去北京你儿子的学校，告诉学校你儿子练法轮功，学校马上就开除他。今后你儿子的工作前程都完了。当时我儿子在北京一所著名的高校念大二，儿子从小就懂事，他长这么大，我没骂过他一句，没打过他一巴掌。儿子12岁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就更懂事了。师父给他开智开慧，初中三年的期末考试三连冠，后来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，之后顺利考上北京著名的大学，进了理想的专业。此时师父的法打到我脑子里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出生后，这个家里有他，学校有他，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，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，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。我就信师信法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都死了这个心吧，我儿子由我师父管，将来我儿子的工作比你们任何人孩子的工作都好找，现在用人单位尤其是外企都愿意用练法轮功的。我说完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吱声，他瞅瞅他，他瞅瞅他，然后都悻悻地走了。我儿子在师父的保护下没受到一点伤害，儿子的工作至今都是很多人羡慕的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，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。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大法给予我功能和超常体验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。1996年的一天，我不幸身染剧毒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日夜痛苦，市里的大小医院、民间诊所、各种偏方都去尝试，虽经百般求医，花了很多钱，但体内的剧毒无法排除，无药可解。那时的我每日痛苦万分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。第一部分，喜闻大法，枯木逢春。1998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路过一个小广场，远远听见悦耳的音乐声，我好奇地走过去，看见一群人排列整齐， 在闭着眼睛抱轮，场面祥和，能量场很强。我还看见一条黄色的横幅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义务交工。一个法轮功学员走过来，给了我一张法轮大法简介，并热情向我介绍。我认真拜读简介后，心情十分激动。我意识到，这不是普普通通祛病健身的气功，而是教人重德行善、返本归真的佛法修炼，也是我一直苦苦追寻和等待的高德大法。我的生命重新燃起了希望，我从内心深处呼喊，我找到师父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。刚刚得法的时候，因为盘不上腿，就用带子绑上双盘的腿，忍着剧痛，咬牙坚持。不到一个月，我就能跟随练功音乐，双盘打坐一个小时了。我每天坚持参加户外集体练功，无论刮风下雪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下着大雪，我也坚持在雪地里盘腿打坐。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很快我就无病一身轻，皮肤变得白里透红，头发乌黑而有光泽，人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我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这个用现代医学和各种方法都无法医治的人，没花一分钱，因为修炼大法而脱胎换骨，喜获新生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真是喜遇大法，绝处逢生啊。第二部分，得法初期的神奇故事。我多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和教功录像，还请了转法轮等几本大法书，每日沐浴在法光中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以苦为乐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心性在不断的提高。我对人世间的名利情及各种诱惑一下子就看淡了，修炼已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。只要有时间，我就学法练功。因为我得法较晚，师父慈悲地给我展现神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练功的第一天晚上回家，吃惊地看见我家的房门发着光，我看到我家人的身体上有一层彩色的辉光，很是不解。第二天去练功点，老学员告诉我是师父给我开了天目。几天之后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前额部位有一只金色的大眼睛，很大，很漂亮，色彩不是人间的颜色，大眼睛也在看着我。后来隐去了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，有时我修炼精进时还会看见一些法轮。一天晚上睡觉时，我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能量从远处过来，从头顶通贯全身，浑身发热。我醒来睁开眼睛，看见在强大的能量下，盖在我身上的被子飘了起来，悬在半空。我感到自己平躺的身体也开始逐渐离开床面，悬空持续了一会儿。我想，大概是师父在给我灌顶，心里感觉很幸福。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几次。第三部分，历经磨难，金刚不动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，上亿修炼人的正信被打压，世人被谎言欺骗毒害，很多人在不明真相、无知中犯下谤佛谤法的无边罪业。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法难，考验并衡量着世上每一个人的良知。师父把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传于世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 我们从法中身心受益，面对这巨大的法难，维护师父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，是大法弟子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神圣使命。那时，全国各地有许多大法弟子纷纷走出来，舍身护法，向世人讲清真相，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2000年春，为了证实大法，还师父清白，我顶着巨大压力走出来公开练功。第一天清晨，我在户外独自一人盘腿打坐一小时，眼泪就像断了线似的一直流着。练功结束时，我发现路边有一些人在驻足观望。此后，我每日清晨在户外练功，坚持了一个多星期，每天都有一些民众默默观望。有人说，看法轮功。最后一天我练动功时被人举报，警察开来警车，强行把我带走，非法关押。之后我被释放。以后的日子里我没有了工作，后来我和许多同修一样居无定所。在讲清真相、证实大法时，我被非法抓捕。在黑窝里，警察指使的犯人为逼迫我转化和出卖其他同修，使用了许多酷刑折磨我。但我深知，我更新的生命是师父赐予的，我对师父的感恩和正信坚如磐石，已经融入我生命的最微观中。我没有说出任何同修。在黑窝里，我被日夜体罚，不许睡觉，被剥夺睡眠的权利。那时我一直在心中默默背诵师父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，以及师父弘吟无存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我被体罚快两个月没有睡觉了，身体极度痛苦，心脏很疼，腿脚浮肿很厉害，头部双眼都很疼痛。一天，我感觉自己逐渐往空中飘，在空中无轻无重，但我看到自己的肉身还在黑窝里面壁站着。我忽然意识到我的元神离体了，我想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必须回去。瞬间我回到身体中，巨大的痛苦再次袭来。有一天夜晚，好几个邪恶之人用皮带和鞋子等东西不断地殴打我、辱骂我，用尽各种办法折磨我，历经几小时，直到他们自己累了才停手。奇怪的是，这几个小时之内，我的身体被巨大的能量包裹着，就像师父在法中讲的金钟罩、铁布衫一样，有一种抗击打的防护功能，我的身体感觉不到疼痛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知道师父的法身就在弟子身边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那一刻，我心中升起对师尊无限的感恩，对打我的恶人生出了慈悲之心，无怨无恨。我看到那几个累得精疲力竭的恶人，他们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，迫害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造下的罪业将来是要偿还的，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悲悯之心。还有一次，几个恶警打算用更恶毒的办法对付我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我大喝一声制止他们，告诉他们不许迫害大法弟子，善恶有报。我用意念定住他们，他们纷纷向后退缩，呆呆地一动不动，定在那里站了许久。那次邪恶对我的迫害解体了，我想也许是定功起作用了吧。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，大法弟子正念强， 可以使用神通制止恶人行恶，这是大法的威力在人间的体现。在黑窝里，我被包夹人严格看管，虽然不能正常学法练功，但我牢牢记住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讲的法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我时常在心中背法，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身体被能量包裹着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其他在押人员穿很厚的衣服还感觉冷，我把自己仅有的几件暖和的厚衣服送给了体弱的在押人员，自己穿很单薄的衣服也不觉得冷，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魔窟中的生活和卫生条件很差，夏季蚊虫很多，与我同时关押的人时常被蚊虫叮咬，特别到了晚上，蚊子很多，皮肤被咬得又痒又红肿，无法入睡。而我从未被蚊子咬过，我是唯一不被蚊虫叮咬的人。炎热的夏季，众人都汗流浃背，酷暑难耐，而我却心静自然凉，身体没感觉那么炎热。大法修炼是性命双修，只要提高心性，大法弟子的身体就会被高能量物质逐渐转化。众人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，他们都很敬佩大法，多人了解了大法真相而得救。第四部分，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。从黑窝出来后，我抓紧时间学法修心，向内找。修炼没有小事，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中严格要求自己。我更加意识到了修炼是极其艰苦而严肃的。我决心做好三件事，紧跟正法进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有一年的夏天很炎热，一天我刚从外面回家，看到我家外面停了一辆警车，车里没有人，我想一定是警察在我家中骚扰我的家人，想要迫害我，我只好迅速离开。我仰望天空，天空晴朗，没有一丝微风。在路上，我发出强大一念，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大法弟子，绝不允许邪恶对我家人犯罪，不许动我家的任何东西，让邪恶之徒尽快离开我家。我在心中默默请求师父加持。短短几分钟后，天色大变，突然狂风大作，乌云压顶，白天像夜晚般漆黑，电闪雷鸣，天空就像撕开了口子，大雨倾盆而下，路上行人惊慌失措，四散避雨。这一切的变化之快，犹如神话故事般，令人难以相信。事后我得知，警察当时就在我家，想要绑架我，并威胁恐吓我的家人。我家人正在抵制他们，忽然天色大变，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，狂风大作，警察因害怕仓皇而逃，邪恶的迫害就这样解体了。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化解了这次磨难。第五部分，疫情期间自由出入门禁。2020年初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全面爆发，中共采取极端封控，强迫人们打疫苗、扫健康码等强制措施。因为我修炼，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，我从未打过疫苗，出门几乎不戴口罩，面色红润，从未染疫。我身边明白真相的亲友们也没有染疫。很多小区大门、入口及主要道路的出入口有专人看守，通行需要身份证、出入证、扫二维码、刷脸。 我有时出入不同的小区，没有出入证，也不想扫码刷脸。我想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在进出入口前发出一念，彻底否定邪恶的非法监控，让他们看不见我，我要正常出入。果然每次守门的人都看不见我，我堂堂正正的自由通行。疫情期间，有一位老年同修身体不好，无法出门。一天，我想去看望他并交流。他家的楼是防盗门，出入要刷门禁卡。我没有门禁卡，也没有按门铃，内心很纯净，只想看望他。我随手一拉，紧闭的防盗门就开了。当我敲开老同修家门时，同修看到我很惊讶，问我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说，就这么进来的。他觉得很神奇，没有门禁卡，你怎么能进来呢？我笑着说，是师父的帮助。师父为了鼓励我，有时会在梦境中让我看到神奇的景象。一次我在梦中穿越层层宇宙，去了一个遥远的天界，到了一个美丽的天国世界，那里庄严殊胜，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山清水秀，非人类的语言可以描述。我正在观赏，心情愉悦时，从遥远的天界传来一个宏大的声音，大意是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还要回到人间。于是我又返回人间。人世间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，人间的一切都不能永恒，我们只是在这里小住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。我们真正的家园在美丽的天宫，新宇宙美好无比，那里的众生正在期待他们的主归来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修炼是为了很多人》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新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很荣幸能参加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。下面我把自己30年来的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初得法。修炼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去单位加班，碰到刚刚练完功往回走的邻居。我突然想看一看大法书，因为以前这位邻居也和我们说过法轮大法如何好。这次我把大法书借回来一看，就放不下了。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大法来的。第二天，我就去练功点，跟着学了5套功法。那些日子是快乐、神奇、美好的日子，经历了师父给我开天目，自己在天目的隧道里飞，元神离体，身体躺在床上，思想意识却升上空中旋转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环境中修自己。得法没过几天，领导派给我一个又脏又累，比别人多几倍的工作。我知道这是给我过关来了，但心里实在是不平衡啊。我以前面子心极强，并且遇到不公平就和人家对着干，可是现在我修炼大法了，我得忍呀。哎呀，如果别人看见我这么被欺负还不发火，会觉得我多熊啊。我这个心呢，翻过来折腾去的，忍得真辛苦。为了把这个心修下去，我一咬牙，现在就干这个活。心越难受，我越努力好好干。为了去这个心，我还多干了许多活。过了几天，我终于把心放下了， 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干这份工作了。之后领导告诉我说，往后不用干了，你可以歇着了。这件事真的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呀。有一次，领导让我帮他打印一份讲话稿，里面有污蔑大法的言论，我就直接给删掉了。打印好，领导拿回去，修改后又拿来了。我一看，他又给加上了，我就又给他删掉了。他再一次加上，我又给删掉了。他指着那句话说，你给我加上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知道大法是什么。你写的那个是不实的，是污蔑大法的，我不会给你加上。他说，那好吧。就不再坚持了。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也知道我修炼大法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天我没在办公室，他用我的电脑打印污蔑大法的东西，结果刚打完一保存就被抹掉了，他就又打了一遍，结果一保存又被抹掉了。我回到办公室，他神秘地跟我说，你的电脑都这么厉害了，我打印那些东西他都不让我保存。我说，那你可别让他干那种事了，你也别干了，对你不好。后来我又换了几个办公室，分别给同事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一个同事的父亲是单位书记，这个同事也比较顽固，我给他讲了差不多两年的真相，他才做了三退。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不但把自己的工作认真完成，同事们的工作我也帮助做一半，甚至一多半。一次岗位减人，我们三个人中得有一个人下去，到一个既不体面又脏的岗位工作。领导暗示我不用去，可我看到他俩难过的样子，我就主动提出去那个岗位。领导最后决定让我们轮流干，轮了一个多月，就不让我们干那个活了，又干回了原来的工作。我每天工作都乐呵呵的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。同事 L 姐主动去书记办公室，说，我就佩服他，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，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书记也笑着认同。第三部分，在家庭环境中修炼。修炼前，我和丈夫常常争吵，修炼后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按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一次，丈夫因为一点小事朝我发火，我没忍住回了嘴，丈夫就骂上了。在以前，我是不会让着他的，我在父母家是被宠到大的，父母我都敢跟他们喊，我让着谁？可这次不行了，我是修炼人了，我得忍。可是我真委屈呀，我哭得可伤心了。婆婆看我一哭，她也哭上了，仿佛比我还委屈似的，还把脸揉得通红。丈夫一看他妈这样，更来气了，变本加厉地骂我。大姑姐抱着我儿子上我跟前，让我儿子打我。我儿子哭着说，打妈妈，打妈妈。我这么疼爱的儿子虽然小不懂事，但他这么说我简直受不了了。我伤心到了极点，哭得一塌糊涂，但我什么都不能再说了，因为我心里明白呀，我不能放弃修炼，我就得过去这一关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呀，弟子悟性差，但弟子一定会过去这一关。这一关我过了差不多半年，在这半年里时常想起来这事就掉眼泪，最后越来越淡，终于放下了。我努力按大法的要求对待家人，大姑姐趁我不在家时挨个翻我的包，小叔子趁我不在家拿我家的东西，我也没和他们计较。婆婆常常住到我家来，我也把他照顾得很舒心，吃穿用度、钱财上都让他感到很满足。 也放下了认为婆婆对我不公的怨恨。我不和别人计较，就努力尽自己的一份孝心，得到了全家的认可，使家人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，他们都做了三退。我对待娘家人也是如此。第四部分，正念清除邪恶，融入整体修炼。一，清除邪恶的板报，调伏。一天，我去幼儿园接孩子，看见幼儿园大厅的黑板上有污蔑大法的言论。当时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出于怕心，我没敢做什么。接孩子回家后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作为大法弟子，看见污蔑大法，怎能无动于衷呢？我决定第二天早一点或晚一点去接孩子，与接孩子的家长们错过去。第二天，我求师父让我别碰到人。我事先拿了一条浸湿的毛巾，当我到达幼儿园大厅时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。我迅速拿出湿毛巾，把幼儿园黑板上污蔑大法的言论擦掉了，然后去接孩子回家。那时怕心很重的我，心跳得很厉害，但把邪恶的板报清除了，我心里很踏实。事隔多年的一天，我看见我家楼下有一个污蔑大法的条幅，就在小区大门旁，旁边就是保安岗亭。孩子放学后，我和孩子商量，求师父加持我们，在下雨的时候，你打伞做掩护，我把水枪装上墨水，把条幅喷花。第二天果然下雨了，我俩按计划喷花了条幅。由于雨水的作用，效果比想象的还好。第三天，小区大门旁那个污蔑大法的条幅就被物业摘下去了。二，默默补充，配合整体。我身边的同修都很精进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我也开了一朵小花。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由于书比较厚，做起来费时，供不应求。我就利用中午或周末休息的时间，抓紧打印酒瓶，然后由同修装订，同修们再发给有缘人。后来快过年了，又开始大量打印明慧真相台历，电脑系统需要更新，我又主动学习做系统，帮助不会做系统的同修更新电脑系统。再后来我搬家了，有几位老年同修不会上网，我又主动承担起了几位老年同修用于救人的真相小册子，下载明慧周刊、明慧广播给同修，协助同修阅读明慧网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在没有与老年同修一起修炼的日子里，我自己也是很懈怠的。通过与老年同修的配合，使我能很好的配合整体，和大家一起共同精进。第五部分，众生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。2001年，一个同修与我切磋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，我犹犹豫豫的，有点怕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作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责无旁贷，这是我的使命。临出发的前两天，我回娘家看望父母，我问父亲，如果我为了别人的生命和未来死了怎么办？父亲说，救了一个人就不亏本，救两个人就赚一个，要是为了很多人，那太值了。我眼里含泪走出了父母家。我和同修坐飞机去了北京，走上了天安门，喊出了我们的心声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一直保护点悟着弟子，使我们顺利回到家。回家后，在丈夫闹着要和我离婚的日子里，我父亲说，谁也改变不了我这个脾气倔强的老姑娘，大法改变了你，我很佩服大法，我支持你，他要和你离婚或者单位开除你，我养着你。 父母自己的生活都很艰难，父亲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纯正的一面使他得了福报。从那以后，父亲耳不聋了，眼不花了，还有了退休金，有了住房。父亲一直活到90多岁，无疾而终。大姐姐也得到了福报。有一年冬天，大姐在坐车回家的路上，由于雪滑，车子突然原地打转，两边都是深沟。明白真相的大姐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车子顺着路停下来了，就跟摆好的一样。二姐姐家也是得了大福报，他们全家人明白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原本不务正业的二姐夫和外甥都改邪归正了。外甥不是很聪明，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。二姐做梦都没敢想他能考上大学，结果外甥考上了大学，还娶了个懂事的媳妇，生了个聪明可爱的儿子。二姐夫得了胃癌，他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被推进手术室的。手术非常成功，二姐夫的胃癌好了，就像换了一个胃一样，身体恢复的比以前还好。二姐的抑郁症也好了，家里几十万元的外债还清了，还有了积蓄。二姐常常把大法书拿出来读一读，梦里遇到危险都会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。亲人们得福报的事例实在太多了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毕业回国现职场，疫情后醒悟奋起直追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6日。两年前就想写心得体会，每次鼓起勇气一看同修们在明慧网上登出的文章如此精进不怠，汗颜自己修得不好，迟迟拿不起笔来。今年再看编辑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突然有种紧迫感，必须交一份自己修炼的答卷了。无论答卷怎样，都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份记载，不让自己留下遗憾。我是1998年夏天通过母亲得法的，当时正年轻，学法不深，知道大法好，可又放不下自己的梦想。1999年7月法难开始，面对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心生厌恶。从那时开始，我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。几个月后我出国留学了，第一次离开父母一人生活。刚开始还能学法，一有机会也和当地的同修们一起去证实法，讲真相。可是后来随着课业和生活的压力，学法越来越少，没有了法的力量，很容易迷失在常人的七情六欲中，离法的要求越来越远。我知道心中一直装着大法，从未怀疑过。在第一次读完转法轮，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病的法理后，我就再没吃过一粒药，可就是精进不起来。就这样，师父还一直在看护着我。过病业关时，一听师父讲法很快就好，可等好了就又不听了。几年后回国，工作中投入很多精力，在职场中起起伏伏，把修炼抛在脑后。再次回到父母身边，生活变得平静下来。机缘巧合遇到了我的先生，结婚生子。婆婆也是同修，我就肩负起家庭小资料点的工作，每周给两位母亲提供明慧周刊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登录天地行论坛，学会了刻录光盘， 下班回家，等孩子睡着后，就开始刻录神韵、九瓶、我们告诉未来，还有破网软件小光盘，给婆婆和母亲出去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。紧接着又学会了制作大法书籍、护身符、真相币。就这样，我还是没有精进起来。现在看来都是做事心，根本不懂何为修炼。对于女儿，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背《论语》给她听，因为怀她几个月的时候，我在从家里带的一棵油桃上看到了几株盛开的幽檀婆罗花，当时激动的我下班后迫不及待地分享给大家庭的每个人看，希望他们都能有缘看到这3000年才会开在人间的佛国盛花。女儿出生时头顶有一大块像胎记的青色图案，母亲说像一朵花，我想她来到大法弟子家是来得法的吧。后来她身体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时候，我扛住家庭的压力就给她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十几年来她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没去过医院，没吃过药。然而因为我修炼状态一直不精进，也直接影响到女儿没能更早走入修炼中来。记得女儿从上小学开始，在国内畸形的教育制度下，我开始变得焦虑起来，对分数的执着，对女儿的情一度让我陷入无法自拔的地步。几年下来，女儿从原来阳光灿烂变得极度自卑内向，这时我才惊醒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的家人会怎么看待我这个修炼人？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女儿就是考了第一，将来有好的大学上，毕业有好的工作，那又如何？这不是常人所要追求向往的生活吗？惊醒之后，知道自己错得多离谱。女儿这么多年一直默默承受我给她的压力，从没顶过嘴。我跟女儿道歉，女儿反过来安慰我，没关系的妈妈，您之前说的那些话我都忘记了，没有记在心里。在修炼这条路上我跌倒了，那就赶快爬起来往前追，我要引导女儿一起走好修炼的路。2023年的1月，我开始重视发正念的重要性和严肃性，并开始每天学法。之前发正念状态不好，坚持一段时间就不发了，这次我要突破晚上12点不发好正念的情况，发完正念再睡觉。一开始很困，知道是邪恶在干扰，咬牙坚持住，如果睡着了醒来就延长时间继续发。同时放下睡眠少影响白天工作的人念后，慢慢的不困了，保证了4个整点发正念。从此我没有间断过，有事情不能及时发，特别是上班午休的时候，会有同事找我办事，当天会找时间补上。如果出现倒长、迷糊，那一定是自己出问题了，向内找，修掉它，情况就会好转。随着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发表，感觉正法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当务之急要解决不能学好法的问题。以前不会修，学完一讲法脑子都是空白，想不起来学的啥，怎么改变现状。我开始在明慧网上搜索相关同修的文章，按照类别分别放入不同的文件夹，有发好正念的，如何学好法的，向内找的，特别是向内找修心性这部分自己有太多要修掉的。又下载了清除党文化毒素的九瓶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音频与文档。上下班路上我会听音频，回家我就看电子版或者自己制作的纸质版，还下载了明慧广播里的各种音频，上下班路上可以听。同修背法抄法的经历震撼了我，我也要背法抄法，于是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背法。 这也为后来帮助母亲同修走过磨难起到了很大的帮助。因为被罚，慢慢的我们一家三口开始晚上一起学法，女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有时候我们忙，或者她作业写完已经很晚，她都会坚持一起读一段法，哪怕是几页。她说，那我们也是在坚持学法，不能中断，天天都要学。我惭愧自己不如女儿，虽然他们走入修炼晚，当我们每个人遇到问题或者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会用法理跟他们分享我的认识，让他们知道按照大法的标准，心性的标准，应该怎么去认识问题，怎么去处理好遇到的事情。到后来，我自己做不好的时候，他们常常反过来用法理来指出我的不足。记得有一天，自己很懊悔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没好好修炼，产生了不少负面情绪，在丈夫面前叹气，后来跟女儿讲着讲着就泪流不止。下午放学回家，女儿跟她爸爸谈到这件事情，等我下班回来，两人同时对我说，你太执着了。开始我还辩解，后来我想，这是师父通过他俩来点我呢，不要消极，要抓紧时间赶快修。记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跌倒不要紧，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。这就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啊，从没放弃过不争气的弟子。去年夏末，家中突发变故，年届耄耋的父亲在家中不慎跌倒，母亲同修去扶他时，突然听到腰部嘎嘣一下，母亲想，哎呦，腰闪了。就这不正的一念，给母亲后面带来了巨大的磨难。父亲住院，母亲腰部剧痛，卧床不起。我跟姐姐两人轮流照看住院的父亲，还有在家中的母亲。此时女儿已经在外地参加集训数月，第一次离开家，所以每周日我们会开车过去见面，沟通一下各自的情况。父亲的病情很危险，多年基础病造成很多器官出现了问题，而母亲刚开始还能发正念向内找，一周后可以下床推着助步器行走，腰痛也缓解了很多。我问母亲，妈妈，您是修炼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，您去扶父亲的时候没让他念九字真言吗？您自己腰突然痛的时候，没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我们有师父管，有漏也会在法中归正，不能让邪恶钻空子吗？母亲说，当时着急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这让我大吃一惊，因为母亲在我们大家庭中被认为是修得最好的，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母亲对父亲的情太重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因为看女儿不能晚上回家及时给母亲做饭，第二天去看她，发现她腰部又开始剧痛，躺下了。我真着急啊，告诉母亲不要躺着，要多练功，哪怕扶着墙一点点练，躺着就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走了旧势力的路，咱们得听师父的。可是母亲太怕疼了，完全吃不了这种疼痛的苦。我就把师父红岩中的苦其心志写下来，贴在母亲的床头的柜门上，她一抬眼就能看见，又打印了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，读给她听。我还讲了比母亲大的婆婆在卫生间摔倒后没叫一声疼，在我们全然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躺了2周后闯关成功的事。当时婆婆心里说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有师父。正如师父说的，好坏出自一念。父亲住院1个多月，我发现母亲没有主动问过我们父亲的情况，总是我们主动告诉他。突然我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，问道，妈妈，您心里有怨恨过我爸什么吗？ 在我的追问下，母亲说出了多年来埋在心里对父亲的怨恨。我看着母亲说，妈妈，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您前世可能做过对父亲不好的事，今世您不正好还了吗？还有您曾经受过的苦，遭过的罪，那不也是您曾欠下的？再说您都80多岁了，搁常人这个岁数，很多事儿都看开了，何况您是修炼人。母亲的执着、怕吃苦、怨恨心、依赖心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不断加重她的病业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母亲出现了严重的尿血，腰不疼了，肚子疼，一天尿几次血。再后来变成腰也疼，肚子也疼，还尿血。短短几天，人瘦得脱相了。邪恶用这种方式不断加重迫害母亲。我一直告诉她放下执着，但她并没有，疼得后来都没有力气说话。看着她这种样子，我终于爆发了。我大声对母亲说，您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修的？您就这么不能吃苦吗？明明知道是旧势力在迫害您，您怎么就不能坚强起来，用正念去面对自己的磨难？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，您不知道吗？母亲对我说，你走，我不需要你在这里，我自己可以。我哭着跑回家，自己觉得很委屈，天天想怎么能让母亲生出正念，只要在脑子里出现的法，我都会写下来标注出处，然后贴在母亲的柜门上，让她每天读背，每天起大早到母亲那儿给她做饭，一下班马不停蹄赶去给她做晚饭，周末也是如此。但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不应该发脾气。这时我还没有真正向内找。第二天周六，我出门去给母亲做早饭。初冬早上天还没亮，只有小区保洁在扫地。一阵冷风吹来，我想以前早上发完正念，周末自己还会睡个回笼觉，已经好几个月周末都没休息了。看望父亲，他的病情一直反复不稳定，照顾母亲3个月了，越来越严重。开车看女儿，他也多次遇到心性观的考验，这算是白苦一起降吗？我也在过关啊，难道我也怕吃苦？觉得委屈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休息过，一直忙于他们三人。我突然脑中慢慢浮现出师父写的境界，一下子我的心就敞亮了，没有了苦与怨。看到母亲，我说，妈妈，对不起，昨天不应该发火，师父都不放弃一个弟子，我也不会放弃您的，我会跟您一起闯过磨难的。还有一次，母亲哭着跟我述说对父亲的怨恨，我当时急得也哭着跟她喊，妈妈，您不应该为这个哭，您难道不为您自己世界的众生哭吗？他们还等您修好救度他们呢，您从来没有想过吗？母亲摇了摇头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要怎么做？渐渐的我发现，原来是我的情太重，父亲、母亲、女儿，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，所以他们3个轮番出现状况，让我一直陷在其中。当我把心放下，母亲有师父管，而父亲和女儿，我把他们也交给师父了。慢慢的，母亲可以自己做早饭了，但是只学法不练功，说了几次没用。我想啊，是不是因为我也一直没练功，我就跟母亲说，我也要练功了，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不能光修不练啊，本体也要转化，不练功也是没听师父的话啊。母亲说，是啊，要练功了。父亲因为常年基础病加并发症，在 ICU 住了好几个月后，终于还是离开了我们。父亲一直惦记的是母亲，当父亲离开后，我们发现母亲对父亲的依赖太强， 母亲开始每天看电视，不然总是想父亲。我就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，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。你在六道轮回中，你的母亲是人类的，不是人类的数不清，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，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，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，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，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磨你来了吗？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。后来再劝妈妈，父亲应该在等着您修好度他呢，我们好好修吧。母亲才醒悟过来，状态一天天好起来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也真正的懂得如何实修，不能一一写出来，只是写出与母亲同修经历过的这段日子，看起来我在照顾母亲，其实她也在成就我，帮我提高，让我修去了急躁心，爱看手机的心。母亲喜欢看电视，我就向内找，发现自己也有放不下手机的心，对吃的执着，以前爱吃美食，现在做饭都就着母亲的口味，吃啥都无所谓，吃饱就行，色欲心，喜欢买新衣服，求安逸心，怕累怕苦，让我体会到周围的环境都不是偶然存在与出现的，那都是为了帮忙我修炼提高而出现与存在的。特别是看到海外同修写的这篇文章，天目所见，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，有一段话，最近有许多同修觉得这段时间在修炼和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障碍，也不明白原因。我看是因为师父慈悲地给予更多机会，加速让弟子跟上正法进程，是快速提高修炼层次的机会。我们应更加努力，更加坚定，突破最后这一步。看到这，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为了弟子的提高时时看护着弟子。我一直是独修，在国内没遇到除大家庭中的三位亲人同修外的其他同修。我曾经渴望参加学法小组，很羡慕有集体学法环境的同修们，知道那样的环境提高很快。家人同修也因为各自环境所限，无法组成家庭学法小组。这些年我一直通过明慧网每天下载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想这可能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吧，而明慧网的修炼园地则是我修炼的学法小组。我也跟婆婆同修说，我把每天的文章都存下来给您看，您没机会出去交流，就通过看这些文章也有很大帮助。之前婆婆说别人的文章是他们自己证悟到的法理，我们要自己证悟自己的。后来我觉得她说的没问题，但是自己没有集体学法环境，很多自身的不足往往自己是看不到的。我们可以通过网上这种交流平台看到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，那么多同修都在分享自己修炼中的体会。这些文章也是明慧编辑部的同修们仔细阅稿、修稿、审稿后登出来的，都是非常好的交流文章。可能有的同修所遇之事跟我们自己的很类似，那不正是一面镜子来照出自己的不足吗？这些我自身就有体会，读同修的文章，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，被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正行所感动，那浩然正气令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为之胆寒。后来婆婆同修坚持每天抽出时间来朗读文章，这两年女儿也认真学法了，虽然她学习成绩不是很好，但她是老师认可的品行优秀的孩子。 在外参加培训的一段时间，多次遇到新进官，我就站在大法的角度去帮他分析遇到的问题，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问题。他主动要求给他带师父讲法录音，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，每天都能听师父讲法，还通过电子书看各地讲法。因为不能用手机，自己买东西要用现金。那段时间，女儿跟旁边小卖部的阿姨关系很好，总用大点面额的钱买东西。阿姨找给她1元纸币，她自己攒起来，等下次跟我见面拿给我，累计攒了100多元的纸币。我没想到女儿会这样做，很感动。这些纸币我都做成真相币，给了2位需要的同修。婆婆直夸女儿这是功德无量，再次感恩师父为弟子操碎了心，感谢在明慧网默默工作与付出的同修们，还有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分享，一直伴随我走在修炼路上。感谢在明慧网默默工作与付出的同修们，还有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分享，一直伴随我走在修炼路上，不断归正，不断努力追赶，完成使命。
各位听众，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。